大家继续来学习这个智慧的呼喊啊，圣经里面对于智慧的一个很特殊的，他用一种很感性的方式来激励我们，告诉我们说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智慧的开端在神。等于说我们不管我们被造或者是任何我们人类所在做的一切，即使我们从已经有的神的创造到发明到发现，好，这些事实上你要再继续的更好更进步，都要回到那个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的开端呢，是我们这个被造者不能直接就从哪一本课本来学，好，或者说哪一个专业的啊，这个研究来自创说，哦，什么叫做智慧的开端。我刚意思是说，不管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任何只要关系到智慧，记得吗？智慧有什么？智慧有我们的知识，有我们的敏锐度，然后有我们的这种谋略，怎么用出去，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怎么过我的生活，我今天该吃什么比较不会不健康啊，这些都是智慧，对不对？那么这个智慧的源头开端，这个是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讲的它的开端在哪里，每一个里面的什么谋谋略哈，智谋或谋略，对啊，不管是任何谋略方式方法，或任何的思想知识，或任何的敏锐度，敏锐度会包括到我的速度要反应多少，快还是慢，是现在还是等着，这个都是敏锐度。好，还有一个就是，诶，我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好，这个是敏锐度。好，那么这些呢都要关系到你要到跑到那个最上面的开端去，你才会有答案，这个是这个意思。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没有办法从任何的资源来上那个开端，就只有跟神连上关系。所以他提到的不是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伟大的创作，而是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如何能够上到那个地方来跟他连结之后，而可以有从上面下来的智慧，那个才是真的智慧，永远的不会变的，而且出来之后让你没有后悔的，如何能够这样呢？他说敬畏他，认定他，你要认定他。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到底为什么大卫他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认定了神的心意，不但认定了神的心意，他心里喜悦，让神的心意可以被发现出来。那么一个认定神心意的人呢，他一定会，刚才周师母提到，神跟我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很愿意跟我们有份啊，这是他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神的设，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者、创造者哈，他很愿意跟我们的一辈子的脚步都同在。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各方面哈。那当大卫认定他之后呢，他有一个心意，就是我的想法不重要，神的想法最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常常那么敏锐的哈，就好像说什么是神的想法，常有人会问，对不对？那什么怎么知道神的想法？我想怎么知道神的想法呢？要合他的心意的，最重要是第一个，我们真的是立志，不要别的，我们认定说只有他的是权柄，只有他的是100分。中国人对100分是很能领受的哈，是最敏感的哈，只有他的才是100分。即使目前一片混乱，即使目前好像在这边找不出出路，可是只要我敬畏他，我认定他，我知道他一定指引我的路。到最后呢，就好像一幅被拼出来的图案一样。刚才那个诗篇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的日子写在册上。 只有他有我们的人生的全图蓝图。好，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在拼图，对不对？这片拼上来，哎，不太对，再拼一个，哎，再试一个，没关系，我们有机会，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机会。但是神有我们的蓝图，所以我们就提到，我们曾经提到说，这个智慧跟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因着神的智慧被造的，所以一定要跟智慧的源头，就像那个电器要插上电一样，好，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一直在呼吁，智慧一直在喊，我很重要，我很重要，不晓得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喊到心底去了哈。那我们谈到这个智慧里面呢，会有我们生活当中呢，会牵涉到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的这种思想，怎么思想这个事情，就是知识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怎么样反映我们的情绪。啊，情绪是智慧里面的一个很重很大的，它的篇章在五本智慧书里面是最多的。那大卫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智慧情绪的一个表达者啊，他圣灵就借着他写那么多的啊这些，等一下就情绪很低落，等一下很高昂，但是怎么样，总是回到耶和华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盾牌，有他我怕谁呢？啊，我们的情绪里面有很多害怕，有很多不确定，我们的情绪里面有很多会起伏冲击的地方，这个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会有情绪。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到它的第三个重要的部分是话语。我们曾经用一个管教孩子里面的三个层次哈，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来判断我要管教他什么。那么第二个呢，我的情绪表达会关系到等一下我要说出来的话语。那我的说出来的话语会关系到有没有效果。等一下我们可能要进入这个层面哈。那我会用两个啊圣经章节。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大卫来看，就是从他的说话我们来学习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先停在这里。然后还有就是箴言的第18章。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章这两个篇章，然后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言语说话。我一直在强调，说话是有权柄的，说话是有它的结果的啊，它是有结果的。因为神以智慧立天地的时候，他说了有就有。当然我们没有他的那个能力，可是我们有这种说话的权益跟权柄。那一方面呢，说话也是人跟人彼此的关系上面的一个很重要，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四周、我们的肢体各方面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像一条河流哈啊，在彼此交流一样哈。好，那我们先来看我的这个今天的主题经节哈。那这个是诗篇34篇，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上次看过了哈。那我们再注意一下他的第一节哈，他后面有一句话说，两句话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时时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妈咪曾经用这样的一个经节告诉我们说，每天起来找几件事情感谢。我曾经听到姊妹哈，那个安娜妈妈与姊妹告诉我说，哎呀，从听到妈咪讲那个事情之后，她每天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去做的时候，她就得到益处了。不管今天起来情绪怎么样，不管我昨天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去睡觉的，好，那起来的时候呢，面对新的一天，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如果你都找不到可以感谢的话，不用理由，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是我的父亲，谢谢你给我新的一天。当你还能呼吸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了。不要等到你气吸不上来的时候啊的时候呢，才会觉得说，哎呀，我欠神好多，用他那么多氧气都不用付钱，现在都要付钱啊。 时时称颂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不管我们对谁讲什么话没关系，但是对这一位创造你爱你的神，至少我们欠他称颂跟赞美。不知道理由没关系，因为这证明什么呢？如果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感谢都可以赞美了，证明说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是奉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最近我在跟我的那个主日学班，因为谈到异端就需要好好的在这个信经使徒信经把根基下好，那我们谈到这个耶稣主耶稣的部分，救主的部分。哎呀，当我再次再去看这样的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像他讲的，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至少你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当然那是实际的关系了，不是只有讲一个好像佛教徒说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真的是因为他，因为有耶稣，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说什么话，我的行为如何，我都可以因为他的缘故，看在他的份上，或者因为有他的生命的这种交融的关系，本来是我做不到的，我都可以借着这些来感谢父神。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就在于这个，感谢父神。我目前正在跟一对家长谈到他们孩子的事情不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不要去想谁这个症结点就在于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孩子不觉得爸爸对他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甚至觉得爸爸是弃绝他的，是排斥他的。所以呢，一个孩子本身是很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这种肯定鼓励，然后爸爸给他加油，然后长大特别是当然孩子都需要，特别是女生。然后呢，当一个孩子可以从心里面甘心的跟父母亲，特别是父亲说谢谢你爸爸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是充满着归属、被爱还有安全感的。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神儿女生命的写照。我可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做什么，碰到什么情况，说话行事都存着一个感谢神的心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他口上一句话说感谢主感谢主，那是真实的，你不用管去他讲那个话是口头语还是心里面，那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我们可以从讲不出来先练习也没关系然后呢，诗篇34篇我们上次看过的，这里有两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先割下来好了，但是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呢，我要活得很喜乐享受它，我觉得活着是很美好的，然后呢我也希望我活久一点，爱慕长寿，我可以享受到美福。有人是有美福享受不到的没有能力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单单就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舌头跟我们的嘴唇。等一下我们再从箴言18章来看这句话好了。不过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场白，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智慧里面的说话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就像我们在呼吸氧气一样，说那我就不说好了，一天下午都不说好了。我们会对自己说，我们自己说的时候呢，是闷在里面说的，就好像你把一锅东西煮熟把它闷着的时候，里面就会变成烂烂的，就失去了原味。因为说话是人的本质那就是为什么刚才诗篇作者说，我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我连我嘴上没有说的话你都知道， 因为这个话是神给人，人跟他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对流的一个，我讲工具吗？一个方法吗？都可以。我们有的一个资源，一个人不可能不说话，不然的话就像扫罗自说自话，自己说的对，自己说的有道理，然后呢不管别人怎么说，连神说了他都不算话。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例子。我们回到大卫的例子。继续上次哈，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4章好吗？大卫还在逃命当中哈。对那些四周的人来看呢，扫罗才是真正的王，王朝还在。即使扫罗王朝没有多少了哈，他是移来移去，也是有时候在躲敌人，有时候哈，就是没有多少，那版图各方面都没有，都还没有真的奠定起来。因为神已经没有想要再从他的手上建立这个大卫王朝或以色列王国了哈。那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什么？是头目，是一些窘迫的、欠债的、人家看不起的一群人的头目，逃命的人的头目。哈，不过就像我有点类似，好像那个。民他也不是军队哈，就好像我们以前有一种游击队，有没有那种好像就是不正规的哈，
三代王，就像占山为王三代王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对大卫的看法，怪不得那个那个拿巴对不对啊，对他的看法哈，他一点都不甩他的，不管你怎么保护我的羊哈，你这个算什么哈？对他都很看不起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被人家看不起，好，然后在逃命的这个大卫，这个在这一章里面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智慧的说话？那么这个智慧的说话一定会要到神那里去，合他的心意之后呢，这个智慧的开端，我们这一位神呢，他自然。就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认定他，他便引领我们的路。啊，即使大卫是那时候是很落魄的哈，是大卫是很没有面子的，可以这样讲，装疯啊，各方面都好啊。所以他在面对难处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会走投无路，我们也会六神无主。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哈。好，那在这里啊，这样好了，刘姐妈妈，你帮我念一节到。五节好吗？一节到五节。行。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好的，先到这里哈。我们说敬畏他，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大卫一点都没有。好，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关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拥护大卫的，是依赖大卫的，而且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的主公哈，所以呢当然是为了大卫着想，大卫着想。那这个时候他们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应许你的，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这个一定是大卫平常常常在唱的诗歌，在写的诗歌。神应许我，他要将我的仇敌交在我的手里。有没有写作你可以任意待他，我不知道了。如今时候到了，神必定引你引领。好，说起来实在是非常合理。从客观的角度看那一句话，箴言第三章那一句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后来我们看到大卫已经不依靠自己聪明了，从逃到那里逃到这里，他开始就我就一个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吧，等于说我就逃吧，好，能躲就躲。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是这种看法，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像这种看法，因为他们的情感是向着大卫的，他们对扫罗一定有非常大的不满，特别是自己是那些这个扫罗看不起的这一群被弃绝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的时间啦，这个就是神给你预备的啦。那大卫呢，很奇怪哈，大卫平常要杀一个哥利亚斩头就斩头，那么年少就可以这样做啊。但是大扫罗呢，他就没有这样做，他其实听他们的，他是认同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一个可以杀死哥利亚的人，在面对这么一个仇恨他追杀他的扫罗，他只割掉一块衣襟。因为他后面，我们看到后面对他讲话，我们就晓得说他事实上还想用这块衣襟来看看能够转机，有这样的意思。可是你要知道哈，马上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自责不是因为他听他们讲差一点杀了他，只是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为什么他会自责？当我们说我们的心是合神心意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是合在一起的，是没有任何嫌隙，让我们跟神的心意是，我们的心意神也很悦纳，他的心意我们也很乐意，我们都很彼此认同的，类似这样子。那因为他割了衣襟，他就自责。我们来看两点，一个是自责。大卫的一个合神心意呢，他认定神之后，他非常在意神的同在，就只有他想把约柜带回他自己的城，虽然大费周章也不顺利，一开始本来要用扛的变成用牛车，一下子就有人就在那时候被击杀了，因为不合乎神那个时候的规定，就只有他，也只有他住着一个很这个豪华的皇宫，王宫啊，他是配得的，因为他是王嘛，那个时候他的王位已经奠定了啊，他的版图各方面都已经奠定了，会想到我的神住哪里呢？或许你说哎呀，你真是不懂神学，神哪里需要住居所呢？啊，但是他有一个意念，如果神会在约柜显现，那么他的约柜要放在哪里？这是我想是大卫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整个的心都会在想，神啊，你喜欢怎么样，你要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想要给他啊，这是大卫的心境啊。什么原因让他自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箴言十八章哈，那里有一句话哈，他这个十八章谈到很多讲话的事情，言语的事情，言语的智慧哈。他说有一种人呢，他喜欢怎么样啊，寡和独居，独自寻求自己的心愿哈。然后呢，后来他说呢，他呢就很容易喜欢显露自己的心意。有一种人，有这样的一个人，那当然在他的这篇的篇章里面呢，是在提到是没有智慧的人，啊，但是他很容易会显出他的心意。我想大卫在跟主的、跟神的关系里面呢，从他看羊，从他怎么样依靠神，可以猎杀那些猛兽，保护他的羊群，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建立到一个地步呢，不但神高兴，他高兴。连神不高兴，他心里面也会有一个警觉性，他自责，只不过是割了他一块衣襟，想证明一下，就做一个凭据， 这个作品集是什么意思？好，让他可以怎么样？坦坦荡荡的跟扫帚说，你看我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证明他自己。所以等他这两个动作呢，他的自责，那么自责什么的，这个割掉衣襟这个事情呢，等于就是神的心意里面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警觉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心意都很完美，都很完整，但是我们要对神的心意要一个警觉性，这是我们可以安全的地方。刚才周师母也提到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错事，讲一些错的不对的都有可能，因为我们有限嘛，那个被创造者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有限。哪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早一点知道自己太有限了，越早知道我们就越充满神自己的丰富，越有神自己的呵护。还好他跟神的关系是很敏感的啊，这一点我有一点我自己的体会。我爸爸讲话是很有权柄的，我不需要他拿起棍子打我。我印象中我没有被打，我有被罚，但是没有被打。那个罚的方式不是用这个体罚的啊。那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不要用手打孩子啊，但是我们是需要管教孩子的啊，但是不要让孩子有个错觉，这个手是爱我的、抱我的、牵我的，还是来在那种很生气的情况下面的，就越生气就打得越大的那个硬巴掌，就越是那一种手，还哪一种手啊？这个意思。我爸爸只要叫我的名字的声音变了，很严肃嘛，我做错事情了嘛，好，那我就已经知道，还没有走到他面前，我已经在眼泪就要掉下来了。那其实我不是怕他。我是什么？我很没有办法面对，说我怎么会让他生气？不是说哦，我被抓到了，不是这样子哈，不是那个意思。那当然也有一个敬畏的心态啦啊，因为就说等于说神的那个不认同的时候，我们警觉到了。所以我说刚才我说很重要哈。等于说如果神来面对扫罗，他不会这样面，他不是用这个方法的，他不是这样的，那我就希望我能够跟我的这个我所敬畏的神，我所敬拜的天父一样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呢，他已经割了啊，所以产生下面的这一段啊，他也可以说我就躲着，等他走远了我再出来，那时候我不晓得神会怎么样。当然我认为哈，我认为是我个人啊哈，如果让我来演练这一场的话，这个场景的话哈，最好就是不出声，不要惊吓他，让他走了，我继续我的逃命，可能是这样啊呀。Yeah,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禁不住啊，我禁不住。好，那你说那这样的话，扫罗不是就让他任意妄为吗？扫罗到那个地步哈，一个人到那个地步哈，不是我们讲什么话或者我们劝他什么小以大义可以挽回他的，因为基本上他还是跟神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说话要能够有功效，说话要能够达到那种说话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能力性的一个果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跟神的关系。那么一个不听劝，一个自说自话的人，也是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啊。好，那么现在呢，出来了，这个大卫就拿着这块衣襟，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哈。有一天我要让他看到，他要怎么样？他要去证明他的心意。好，他期待着扫罗像他尊重他，像他爱他，他叫他父啊，这样的，因为他是他的岳父啊，这样来接纳他。所以往下面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好吗？有点请。
对跟随他的人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阻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好，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好，现在呢，首先大卫需要对他这一群人做一个教育，哈，对他们说，你看大卫的话哈，跟他们解释，跟他们教化，哈，我的主，他讲的是扫罗。好，他是王哈，是耶和华高抹的。好，那在耶和华的这个位份上面，我不能去动他手下高抹的这个王。所以他在告诉他的这一群人说呢，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他没有帮扫罗讲话，他没有帮他解释。他说，你要看在这个他的上司，他的老板是神。那我们要做事情要说的时候呢，不管做说话行事做什么事情，那你要一定要把它爬到这个开端的地方来清楚我做的事情不会有差错。这是他对他的这群人一个教化，一个跟他们讲说应该要这样做。啊，那刚开始他是听他们的，他有点被说服了，那转过来，这是一个领导哈，一个在就是在我们都有被我们下面都有被我们领导的人，对不对？父母亲领导儿女，好，那丈夫领导妻子，我们的工作上也有领导，跟我们都有这种所有的上主下属这种哈，这个对基督徒的观念来讲呢，它不是高低的问题，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要这样才有次序。好，那么一个领导者像大卫这样子，他的心事实上就是有神的智慧的那种特质。他自责了，他没有说都是你们了，你跟我这样讲害我哥了，他已经心里有自责，他的良心上是被警告了。他说不可以，他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啊，他一直就是一个牧者的心啊，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大卫哈，他其实从一开始从小看羊啊，那个牧者的心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的一个品格，而且他的心意，就像一个爸爸妈妈在抚养孩子一样，对，看顾那些羊，有强壮的，有弱小的，哈，还有这些不听话都有哈。所以呢，讲完了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哈，他不容许他杀害扫罗，所以我认为这一群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会造反的时候，后来也有哈，但是基本上呢，他们归服在大卫这个头目的下面的时候呢，大卫的领导方式跟他的领导能力，可以说呢是罩得住的，是有作用的，哈，他就说你不可以，他可以用他的权柄，你们不可以。他们认他为头的了，可以这样讲。好，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卫要面对扫罗了，他主动的去救他，他很勇敢哦。好，扫罗一看，他马上怎么样？屈身，俯伏下来，因为他是臣啊，他是王啊，开始跟他解释。那我这里提到，他表达他的心意，好，他证明他的心意。然后他很诚心很谦和的很谦卑的好，来跟他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着扫罗的时候不吭不卑，就等于说他也没有说哎，就是啊，得理不饶他，你看你对我怎么样，然后我帮你做什么，就跟他争个啊，谁是谁非。而且呢，他也没有很好像要去 贿不是贿赂哈，想要讨他喜悦，把他说服下来好了。我本来就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哈，好像也没有。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当一个人以神为敬畏的对象、敬拜对象的时候，我们对人就我们不会怕人。上次我提到，不是在这个主带别的主不要，为什么扫罗独独怕人？不怕神，这是我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哈。那这个大卫呢，在这里呢，他不是怕扫罗，但是他独独敬畏神，就开始跟他，我们说小以大义哈，跟他声明大义啊，这个哈、啊，就是声跟你讲说，这个应该是这样想的，你可以你去证明一下，你从这样来看的话，那你是听他还帮他找一个退路说，你是不是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了？也有可能啊，所以等于说大卫从他的说话里面，我想大卫讲话说不是刻意要怎么样、有一种好像什么劝服术啦，或者是用说话的技巧啦，不是这样，他心里面就是这样，他心里就是这样 的一个想法。你或许是听了人家的谗言，但是呢，基本上大卫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那些冤枉的事情，那些被扫罗追赶到庄峰的事情，里面没有怨，啊，没有怨，他就只有想要让扫罗可以，因为他以前曾经看过扫罗被那个邪灵啊搅扰的时候，他帮他弹琴了，好，他也没有轻视他，他反而想要帮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刚才看到是第十节哈。那我们念完二十二节好了，好吧？继续念完二十二节。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狮爪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判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
了。好，念完二十。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好的，好，谢谢。最后停在大卫跟扫罗起了一个誓言，他怎么起誓他就一定会做，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这个誓言是对要恩待扫罗的后裔。扫罗为什么这样子穷追不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嫉妒以外，一个重要原因，他不要大卫夺取这个王座，使得他的儿子没有机会继承他的王位。这是人的私心啦、啊、齁。那或许在他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说，本来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啊。但是呢，这里扫罗很清楚的说，我知道，他不是不认识神，他不是不知道他这个神。他说呢，我知道神已经要你做王了。这个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智慧，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的跟我们的走向、跟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说法，就会天离地那么远，然后就是会逆向而行。明明他知道，可是他没有办法 放过大卫，百般的就是要就是穷追不舍，一定要杀掉他的生命。这是我们知道的他的这个历史的他的这个经历啊，大卫跟他之间的这个经历当中，光是逃命就好像有快要十年，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从大卫跟他的跟扫罗这个对话，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只有一次，他可以有第二次可以杀他，而且大家都希望他把他杀掉，但是大卫他的心意对准神的时候，他就做神喜悦的，用神喜悦的方式，用神喜悦的方法来表达。在这里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在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大战吗？第应该是不是在那个是在什么时候？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啊。那个赔款，那个在什么时候？
就是甲午战争吗？
对，是的呀，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基本上跟外面有交锋的时候，列国有交锋，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殖民地哈。那我们知道好多的好几个医院跟大学，非常顶尖的大学跟很好的医院，是用那些赔款，本来是要赔给这些宣教士的这个国家的哈，因为这时候最大的那个就是宣教士。当然我不是说谁对谁错，那他们有那一种作为，我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啊，然后他们愿意这样来帮助这个失败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不太合常理的。因为耶稣也讲，古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那一个战败国面对一个战胜国呢，战胜国是可以很威风的，也可以很欺负战败国的，可是却在那里，在中国的地方大施恩德。我想这个我们是可以有目共睹的哈。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神。或许你说那做了又怎么样，到后来又怎么样，好，不管怎么样，有一天在永恒里只有神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他是那个审判者。我们做了该做的，即使会有牺牲，即使会有冒险，像大卫出来面对扫罗，他怎么能敢，我就想说他怎么能敢这么大言不惭的来跟他讲这一段话。我不晓得他的心里面，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当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那个安全感不会因为大扫罗不赏赐他，不爱他，他就觉得他是被抛弃的，他不会，因为他有神的关系，神成为我们的一切，耶稣基督的丰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丰富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在讲话的这个哈。好，那我今天呢，我们往后面或许讲不完，但我们往后面来看一下一个整个篇章呢，跟讲话都有关系的这个第十八篇的箴言啊，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第十八章的箴言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谈到这个说话里面的智慧，等于说你说出来的话是要有智慧的内涵。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心有所思，是吧？就会表达在我们的行为，那行为是一定是经过这个有这个语言的连结关系哈。所以你会看到哈，从这一章你会看到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听啊，聪明的聪，耳朵跟心啊。等一下你会看到一句话说这个有一句话哈，等一下你往后面这样，我把那句话
这一句吗？
不是，就是一个是听到。听到
一句话说了何以，还
是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
不是，都不是这个啊。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翅滚，
也不是这个。
人口中的言语。
我有一句话哈，有句话我可能还是没有给你啊。
人口中的言语的。
等一下哈，对不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找一下哈，我告诉你是哪一句话。等于说他的一开始是讲到那个等一下哈，对不起哈。OK， 箴言十八章十五节，这一章的十五节我有给你吗？深度的里面没有，可能没有给你，在深度的里面
没有，
没有哈，对不起哈，对不起哈。那我给你的是一个重点经节哈，所以希望你能够整章看哈。那有时候我准备的时候又加进来哈，所以让留人很为难哈。好，那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帮你们每一个都弄出来，让你们很方便，你自己要看你的圣经。好，第十八章的十五节，聪明人的心，我们讲过聪明的聪，对不对？有耳朵，有心，还有一个心门，上面那个很重要的这个脑部的心门哈，得知识，他的心，智慧人的耳朵求知识，耳朵这一章里面呢，谈到心，谈到耳朵，那很多都谈到说话，所以心耳口，它是好像一条畅流无阻的一条河一样，它是连带的。啊，我们讲五官也是一样，五官怎么样？它都是通的。啊，七孔那个都是通的，是不是？啊，所以跟我们的生理上有一些类似的道理哈。好，那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开头啊，回到这个箴言十八章的开头哈。好好，我们的主要。就是从诗篇里面提到说，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心跟口是连在一起的。上次我记得问过你们一句话，有人说，哎呀，我就没经过脑筋就想了，就讲了。到底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就不证明这句话有没有可能啊。他常常讲话不经过脑筋，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那如果说我常常这样，能不能学习？啊，就是以后呢，那个心啊，口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就心啊，还有这个思想啊，各方面的稍微有一个流通一下，好，然后讲出一句刚才刘磊给我们看到，好像一个金苹果一样的话，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从这个十八章啊，那你知道吗？这个十七章的尾巴最后一节，刘磊，请你帮我念一下。箴言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帮我们念一下。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好，意思是说呢，宁可说对的话，如果不知道怎么说，说对，不知道怎么说，那就不要说。好，为什么呢？因为说话是会跟到人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自己说，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口中还没有讲话，他都听到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跟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跟他，然后我们或许在这个当中呢，神就在这里呢教导我们啊。但是只要我们一说出去，就会闯祸，一说出去可能会让我们后悔，一说去的结果呢，可能会适得其反。那当然，我上次以一个管教孩子的这个例子来做解说啊。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八章十七章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会有这种时候，我们会有词穷的时候，免得像约伯的朋友哈，到了七天以后忍不住了，他们本来是很有耐心的陪着，可能陪着约伯落泪，陪着约伯就静静的就坐在旁边啊，也不晓得该怎么说。最近有一位台湾很有名的哈，一个名大学，台湾的名大学是比较跟日本有关系哈，不像中国是跟西方有关系。那他呢，妻子过世了，在他退休，他妻子对他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好，过世了之后呢，他说他常常听到很多让他觉得本来就很想。赶快死掉去见他妻子，那当然就会牵扯到，哎呀，我怎么死？可是常常听到一些，让他听的就让他觉得说是， 很没有智慧的话，包括因为你以前把你的妻子当偶像，所以现在神把他拿走了。所以呢，他说这种话告诉我什么？这种话告诉我神在嫉妒我的妻子啊。他脑筋很快的人啊，他是几乎是台湾的这个科学物理化学的百科全书啊，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但是他是很也是被人家看作是一个很白痴的教授，没有 common sense， 没有那种通常的那种生活的能力，但他有很深很深刻的啊这些知识啊，他非常敬畏神，他每教一个课一定要把他带到神那边去。好，那所以有人就跟他讲，我就顺便讲一个例子啊，有人跟他讲说，反正以后你会见到他的啦，啊，你等到你结束了，你就见到他，说那我是不是赶快结束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想他妻子，很需要他的妻子哈，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们讲的话，然后像那约伯的朋友怎么样，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变成什么，就是一个开了一个公堂一样，开始诉说他的罪状，开始证明他的有罪。大家都变成检察官，只差一个法官来判罪而已。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下面这一句，啊，约伯记的第六章二十五节。那时候这刚好开始，那些人刚好开始要开口说话之后，啊，里面有一句话说，正直的言语力量是很大的，没有错，讲话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你们到底是在责备什么啦？你们在责备什么？到后来你知道神怎么讲？神说他们讨论我，他们讲我都讲错了。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讲话的针对是什么，啊，那个针对性，啊啊，这个目的我应该用针对才对，啊，目的有点太笼统，啊，就是我到底在针对什么？如果我这句话讲出来，我看你无效的啦，没办法的啦，那我们针对什么？针对他的人格，针对他的希望，他没有希望了，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讲话的那个情绪方面一定要有智慧。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会把那个情绪管理得很好，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讲话就好像在射箭一样，是有它的目标性的，它是有针对性的。然后我这次讲这个话不可能变成一个演讲好几点，一定有一个针对性的。包括我主要是讲说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啊，像这句话说，到底你是在责备哪一个点？这个责备里面，在圣经里面神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等于说你爱他的缘故，那么你到底爱他的什么需要被你用这样的一个痛心很沉重来面对他，搞清楚我们的针对性，我们要搞清楚。好，那我还没有进入以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八章的开头哈，这个箴言第十八章的开头哈。对不起，我找一下。好，请你帮我念三节好吗？那个，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
好的，基本上这是一个负面的描述方法。啊，恶人，还有啊，有一种心态，就是他不太能够跟人家随和的心态。啊，那么独自寻求心愿。记得我们现在讲两种啊，一个是跟神有关系，一个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好，那么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呢，他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好，然后呢，他不会，他在思想，他要讲话，他不是希望能够合神的心意，他只是要显露自己的想法，或要去表露，或者要去说服。要去表达自己的主张，跟前面那句说，如果你还不懂得怎么讲，不讲也没关系，也算是你的智慧，刚好相反，他只有一个，就是 对于他讲话的话，这样的一个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一章了哈。那一开始就是一个负面的，就是他就是只有想到什么就一定要讲出来，因为呢，他非常肯定他自己想的一定是对的，这是一个哈。那这个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会有很急切的要表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但是呢，这种急切的表达的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的成长，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亲密度的一个成熟度，我们会练习到，我们会练习到。好，像孩子们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会讲一些话，让我们很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多少偶尔都会讲一些不成熟的话，啊，因为他想不了那么多，他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大人跟他们讲话是一样的话，巴不得当时候不要生你。类似这样的话，或许你不说，可是就像这个利百加跟雅跟那个以撒一样，各爱一个。为什么各爱一个？因为没有办法两个个性的孩子都爱，都体谅他们，都爱，就变成偏爱了，变成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意念，自我的心思，如果没有神来教我们，没有圣灵来教我们，没有圣灵来挡我们，他有时候会推我们，带我们走，有时候会挡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是很容易就成为那一个，好像一部车没有刹车的功能的一部车子一样。为什么？因为讲话只要你一开口，学到会讲话，你会发现孩子前几年讲的话，即使人家听不懂，他还是咕噜噜噜讲很多话，他还是会在不适当的时候讲一些人家觉得他不需要讲的话，他会讲一些让我们伤心的话。为什么？因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讲的话就像这样子。那如果我没有神为我们的一个定点的话，我们即使年纪很大也会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出现跟人的关系。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说与众寡合，人跟人的关系就在于这个言语的流动。很适当的时候，这个流动会彼此造就，彼此感恩，彼此扶持，即使是一个劝诫，也是一个爱的一个关切，对方会感受到的，对方会领受到的，不一定喜欢我，不一定喜欢你，但是呢，那些东西，就像我常常我跟你说，我到了我自己当父母当母亲的时候，常想到妈妈跟我讲什么，那时候我也没有做得很好，我也没有听进去，我也没有认为那个话是很对的，但是已经因为他一直在讲那些原则的时候啊，那些原则现在都几乎刻在我的心板上。那我就把它传给我的孩子，啊，那因为他爱我嘛，所以他对我讲那些话让我是很信任的，可以这样讲。所以人跟人的之间，啊，不能寡居，但是有人不是寡居，是寡合，跟人之间那个语言的流动呢，总是会不是泛滥，不然就是有伤害。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目的这里提到了哈，先把我们的针对的这个目标，我今天讲这些话到底是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我针对哪一个，我不是在讲一篇道，我也不是在讲一篇训你这个道理，但是我要针对你的什么。那我们前面提过了，基本上如果你正本溯源的话，你会往什么？往人的罪性来针对，他是什么样的罪性？那么那个罪性是不是需要被约束、被规范一下，免得越来越野？而不是针对他的这个结果。你看那个三个朋友哈，他有四个朋友，约伯的朋友，前面那三个神就是责备这三个，那三个呢，到后来都是以他的结果在谈论。你看在眼前你就是这样了，然后就是要定他的罪。 那第二点呢，在12章18节后面一句话，我们讲劝诫的话，讲教导的话，这个都必然的，因为前面讲了正直的言语是很有力量的，它会有功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话语是浮浮浅浅的，没有一个智慧性的根源的话，没有找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只是一个很笼统的给对方一个定案，或给对方一个标签，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好，那就会刺伤对方。那基本上呢，智慧的话是要有像良药一样，但是良药有时候苦口哦，是不是？要像良药是有作用的，会医治对方的这个痛，医治对方的病的。这个是告诉我们，从神来合乎神心意的说话，它是有医治作用的。不管对方会不会好起来，但是我们说的话不是故意要去伤害对方，让对方好像就跑不起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啊，刚才我们讲过我们的心，好，这个说话的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的心意连在一起，然后就会从我们的说话表达出来。好，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妇女，有没有那个智慧的妇人，我们讲到妇女在31章那里，我很喜欢这句话，闭口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看到大卫可以以德报怨，完全对扫罗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想法，他只有把自己看成好像一条虫一条狗一样，他对神本来就有这种想法。大卫知道他不算什么，他被高抹的时候呢，做王之后他自己可能也是很傻眼，说哎，所以他当这些窘迫的欠债的这些被弃绝这一个群众的头目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可能我就其中之一啊。所以他对扫罗是这样讲，哦，你是王，我是什么，不过是一条狗，你这样追杀我的话，你多没面子，很想劝服他了。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即使我们讲的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有刺，我们讲的是一个很有力的话，我们口上跟我们的心是一个仁慈的法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仁慈的法则？有没有人可以给一点意见？当我在讲话时候，有没有仁慈的法则？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有什么经历，告诉我们说，当我那个情况下面，我有仁慈的法则，是我讲出来的话，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我怎么知道我有？有没有人可以表达？通常我们在讲法则，就是一个定规或者是一个习惯了。我们或许没有说，哦，我现在要仁慈，我要讲什么话，不是这样。但是有没有人有这种体会说，诶，啊，我当时怎么可以讲得那么的委婉，我那时候怎么可以讲得那么的和气，没有再挑起争端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了神以后，其实这个话语，这个医治的话也不是只有对对方，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医治。当我们火在大的时候，对孩子很烦的时候，我们讲出去的话有可能再把它也惹起来，我们自己也会更烧得更旺。但是当我们有仁慈的法则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被 calm down， 被冷却下来。这个不是彼此的，我一直讲情绪是彼此的，益处也是彼此的，不是只有一方的，不是我给你好处，我给你恩典，不是这样。有没有神愿意表达这句话，更实际的表达这句话的体验？
我来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有一件事情，其实很小一个沟通，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就问了啊，有没有这件事发生啊，或者什么的，就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对方就其实就是一个沟通而已，问他一件事儿，然后第二天晚上，对方就发了个信息，他说就有攻击性哈，就说你怎么我怎么样，你怎么给怎么样，你为什么会，就是我莫名其妙哈。我就第一个 我觉得其实我又好笑又很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复杂呢？要本能上就会来辩解说，哎，我是怎么样哈。后来我也在祷告，我就在想说，我要跟他，我知道他的状况，如果我这样回去，他可能又更伤害了哈。我不需要跟他搅在这个情绪里边。后来我心里就突然产生了怜悯，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让他在心里能够搁这么长时间，我还挺怜悯他的。我说这个跟，后来我就回他，哎呀，我说你这样想哈，我挺心疼你的，这个话憋在你心里这么久哈，就是一两天的时间这样子。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有那样的想法，我请你原谅。另外一个呢，我说我也很心疼你，虽然你不需要为这个东西背负这么长的时间哈，多难受啊。不过我说我也谢谢你告诉我，能够说出来，让我能够理解哈。我也觉得感谢神，这是我那个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神有帮助我，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要辩解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个
怜悯，就我就觉得这样，对对，
是
的，这是我
仁慈，是的，怜悯的心。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被他那样质问也挺火的嘛，就觉得挺莫名其妙。
冤枉了，是被冤枉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又有点那个，后来就觉得也觉得好笑吧，就是觉得不是好笑了，就觉得是莫名其妙，也没有觉得是特别伤害，只是我就觉得就神有帮助我，就是即使这样，我也可以不回他。我也不生气，但是我觉得我回他一下，让他也不要这么辛苦，为了这件事情这样。
嗯嗯嗯，呀，刚才我们提到说话的心哈，这个心呢，当然，或许你也可以说我忍下来，啊，那种忍是你的心插一把刀的忍，可以这样，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但是刚才周师母提的是，我心里面有一股灵敏在那里，所以等于说呢，我里面呢。不是流血，我里面也不是痛，我里面是反而想到对方，好，就是好像很可惜，或者是很同情他，很怜恤他。这个只有神有，这个人绝对没有。一般的人，即使表面上有这个涵养，我不跟你计较，你就，但是呢，这个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告诉、所表达的，就是。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帮他们解释，帮他们说，好像在帮他们说理由一样，在神的面前帮这个定他的人啊说情一样，这个只有神有。是的，是的，还有吗
？OK， 师母，我一件事哈，我你现在提到了，我近日也是服故的冲击了哈。有一个人呢，就是说，就很近的时间了。我只想跟你分享一下的，但是我都没
问。
那我今天呢，你讲到这个事情呢，那我就想哈，我很感谢新的恩典。其实呢，近日好像是上些就师母讲一样，那是服故的事情了，没有事的。其实，那他实际心里不晓得有什么。顾虑还是实际人家看不起他也是样的哈，但是没有的，我们心里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哈，我必要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也读过心经，心经叫我们叫也应该乖巧贤女的，有知识，心性温良的，有聪明，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职位，要行，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近日有委屈到，我也要拧下来，不能给他装错了哈。感谢主，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直到现在他心里还是难受的。等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就一笑，头就一揪，就脸就这样子扯过了这样子。感谢主，我说今天我有上帝，我们都什么事情都可以避免，不能用装错了得负的呢。我很感恩上帝的恩典，心思跟我的恩典是我用的，所以我直到现在，我到时用，我还要这个事情要跟你分享，为他祷告，没有其他的。
是的，是的，
真的不能强制要拖下去，强制拖下去，刚讲 撒旦的引诱，撒旦的攻击的，我这一点是我很明白的事情，yeah,
是，
我很感恩。
我们可以有基督的心为心，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
感谢主，感谢主，我心里也是放着，有时想起了为什么我这样无缘无故的这样，那修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话是攻击一样的，但是我知道他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怎么讲呢，我到时要跟你讲了呀。
Okay,
我觉得就这些。
感谢主，感谢主，是的，
感谢主，谢谢，谢谢。
是的，是的呀。嗯，好，我们请继续，如果你有这样的体验的话，好，我们见证说神的荣耀跟神的智慧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用出来的。包括我心里面特别的负担是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家人啊。
师母好。
好，请讲。
我要讲的是我们是那个是另外一方的，就是接受话语的那一方。就是前几个礼拜啦，然后反正就有一个弟兄，然后跟正心，然后就讲了一些话，然后祷告什么的。那有一个东西，就让正心心里不是很舒服。然后我因为我不在场，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到了第二天，正心早上起来就为这件事情还是不舒服，他就来跟我讲，然后讲了讲，我们就在那边。讲了一回，然后我就那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弟兄会这么说，但他的心意是好的，那但是我们跟他的在这件事情的认同上是有落差的。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只是就是说因为关乎到自己的孩子，你知道，所以我们的那种就是看法认同感就是有落差。然后后来我就跟真心说，我说那要不然就去跟他反映一下好了，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好像这么多年下来都没有真正落实到就是那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如果说有弟兄什么得罪你啊或讲话什么，你要去跟他就是要跟他谈这些事情，我们这方面我们通常都是就是哎，算了，不计较，或者是在家里就是讨论几天，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我就说，那哎，结果正心他这个行动派，他说好，他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弟兄。那所以就后来就把这件事情讲开了。那弟兄的态度也很好，他也就是说他也说要跟我们道歉，可是我就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道歉的，因为我也不觉得他需要为我们道歉，只是说他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就是，可是我们两个不知道，就是讲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扒了我们。然后我们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干嘛，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形容词去形容我们的感受。那讲完以后真心还是觉得说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扒了到他，我也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是就是扒了到我们。然后结果我就去做我的读经啊，然后祷告，诶，结果完了，我把这个做完了以后，突然有两个字出现在我脑海里，就是真正的解释了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受到尊重。那这个尊重不是地位上的尊重，而是说在我们的怎么讲，就是弟兄姐妹有时候互相的交流，然后互相的或者是对方可能说哎呀，就是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好，然后他希望这个他的一些好的心意，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对方做父母的一些心愿或者是权柄，不管这个都不是没有好坏之分，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哦，我们好像没有受到尊重。而且还有他的方式，如果是 一般的那种怎么讲，就是如果是私底下先跟我们没事就是在聊天交通的时候他有这方面的表达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没有觉得说没有被尊重，而是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大家互相交流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可是当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然后你突然说譬如说一起祷告的时候，然后你突然讲出来，然后我们说就是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奇怪，然后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学到的功课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扒了，然后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就敏感到了，敏锐到了，对不对？那个就是智慧了，一个怜悯度，一个敏锐，说，哎，好，就去追根究底，到底我要解决的是什么？呀呀，是的，
对，因为这个也不是对方的那个，但就是说我们自己，然后后来找了半天，因为对方也说他是不是给你们压力，可是我说这不是压力啊，然后就是。然后等到我就说尊重，然后我就去跟振兴讲，然后我说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有被尊重？振兴说，哎，对对对，就是这个。然后这个答案找到以后，我们两个就一点都就是这个啊、就是、
释怀了，就释怀了。
对对对对对。
Yeah, yeah. 我觉得很美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如许跟他的弟兄两个人是同心的，同有一位主，好，然后可以彼此去诉苦，就说，哎，好，我有这个问题，好，然后两个人一起同担，然后呢也一起寻求，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很美，那个很美，那个部分很美呀，是的，是的，啊，就让它过去了。那个水哈，我们下面那个重点哈，谈到说。我们的心里面像一潭很深的水啊，麻烦把我挪到下面那个哈、啊。那个看起来很深呀，好、啊。我们的言语呢，其实是好像里面有一潭深水，那它呢，可以是不流动的，也可以是像活水这样子流动的，就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测不透的。刚才如许刚好就帮我们解释这句话哈、啊，我连自己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啊深水呢？深水，你如果去看那个海洋的话哈、啊，那个越深的地方颜色怎么样？
越深，
哎，越深颜色越怎么？
颜色越比较深，比较浅的地方颜色就比较浅。
你的深的就等于说比较暗了、啊，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比较暗。对，你在那个。
你好可爱，深的话比较深，浅比较。
因为我们前一段去那个 Kilago 看那个，就是它叫看那个玻璃，它有一个珊瑚礁嘛，珊瑚礁你就看到走到里边，它明显的就是颜色要比周围的颜色要浅。其实就是因为珊瑚礁它那个它那边是很浅的，我才第一次知道，那个蓝色是不同的。
是的，是的，但它深浅的颜色深浅就跟它的深度有关系，对不对？
对，好像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这个好像刚才谢谢刚才那个如许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拨云见日啊，我们自己本身，我说我们得到医治，好，我的意思我们会得到医治，而且也会医治人，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医治的作用，就是彼此没有搅在那里，然后可能会发炎，好，来这一次就算了吧，就放着吧，反正这个也没什么大事情，我们也不太相关的彼此的生活，但是呢是弟兄姐妹是一个肢体的时候呢，都在基督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多少还会再有彼此的这个在接手的时候，好，那即使说没有，我们的关系也是就像星期天的信息一样提到说，我们要切实的啊，爱要亲热的爱啊，当然这个不是在讲很感性的，不是在讲的，我们都晓得在圣经里面讲那个爱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条件，然后是一个真实的爱，可以这样讲，是很真实的。那这个等于就帮助我们做一个清理了啊，我觉得那个例子很好，谢谢你如许，非常好。 呀，你们这些历史都非
常好。师母，我还想要就是再补充一下呀，就是你之前有提到这个忍字哦。
嗯，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体会，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哎呀算了没事不要计较什么，好像感觉上是很大度是有爱，其实是忍欸，就算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次的经验让我感觉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完全就是神完全把他这个痕迹都拿掉了，就当我们找到这个症结的点的时候，不是像以前找了就是没有去注意他，然后你都不找就这样子，然后就算讲了你还没找到那个症结点，你还是会心里会留下一个很小很小的，就算它是小到像沙子一样那么细的东西，可是就是还是会有杂质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Amen Amen。